现在有点久没有录音，而且这个时间录音其实超级扰民的，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快要半夜一点。好，现在是2023年的9月17号。三年前的这一天我也在录 podcast， 然后那时候我的 podcast 才刚开始录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已经停更了将近一年的情况了。我 那时候的我可能也都没有想过热情消散的这么快。唉，那之所以要提到这个是因为三年前的今天我也在录 podcast， 那一天是我的23岁生日，然后今天三年后的今天呢，我已经26岁了。我其实有点难以想象自己迎接到这个时间，就是其实从25岁之后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变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现在已经到20岁的后半，就是我已经剩不到五年我就要迎接30岁，我真的是有点想不到，我现在有点想不太起来我以前开场都讲什么。但欢迎收听 On Air 垃圾话时间，我是 DJ Fever。有点久没有提到这个称呼，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而且我现在录这个东西好了，真的还有人会听吗？就是我以前录 podcast 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就听众已经就是少到一个不行了，然后我现在过了快一年我才就是又重拾这个麦克风，真的还会有人在听吗？还会有人就是突然想起来有这个节目吗？还是我要不要干脆就直接开一个新的节目算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其实之前有认真想过我要单独开一个新的节目，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遭受到，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来讲这件事情。那时候就是我遭受到一个非常人生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然后我就觉得干，我一定要开一个 podcast 来讲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因为我真的就是有点太忙，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等一下可以说明一下。今天呢，其实我是有点临时起意要录的，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只是想说，唉，三年前生日我也在录 podcast， 我其实也是有点久没有录 podcast 了，然后一直很想要再重新回来录 podcast， 那一直找不到一个机会。那我现在找到机会，想说那干脆趁着生日这一天来录一下吧。然后其次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准备要换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新的工作会不会让我很忙，因为之前没有更新的原因就是因为旧的工作，就是前一份工作，哇，现在这样已经是前一份工作了。前一份工作让我变得怎么说，有点忙，然后变成说我休息时间其实都蛮累的，就是我不会很想要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其实我录一集 podcast， 都要花蛮多时间的。然后当时的我没有那么多余裕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有那么多时间，我比较想要拿来就是耍废，看一些就是废片之类的，然后我不会想要来录影。我之前还有试过，就是我做我玩游戏的影片，然后就是剪片也是花很多时间，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内容，但是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剪片，所以我就是做了两集之后我就没有再做过了。现在想想我觉得还是录音好像更方便一点，因为剪片的话就还要上字幕什么的，我就觉得，哦，好麻烦。而且剪片的话如果要录到自己就还要再打扮啊，还要化妆什么的。那像就是录音的话其实就也蛮方便的，但我真的很其实我一开始有想过说今天这一集要不要干脆就不要剪了，就是直接原档就试出来，然后就连剪都不要剪。但是我前面吃了这么多螺丝，我感觉好像不能不剪，有点久没有录音了，就是我还要回去，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一集就是命名成，就是比如说这是第几集，我就直接会写说这一节集数当这个档案的档名。然后呢，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录了，我还回去翻我的 first story， 然后去查说我最新一集是第几集。但是我蛮意外的是我的 first story 居然还进得去，因为这么久没开，照理说他应该要重新登录才对，还好还进得去，不然我真的有点忘记我账号密码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因为我是真的临时起意要录音，所以我也没有准备说我到底要讲什么，而且我定了一个很中二的主题，就好像已经不适合用在我这已经26岁的人身上， 这主题叫做三年过去了，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不知道到底定这个要干嘛，而且我下面写的就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完全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为什么开始重新录音，应该说我一直没有想过要中断录 podcast 这件事情，但有一个点是因为我在中断录音过后那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个算是人生非常动荡的时期吧。我觉得这个可以花一集来好好的讲这件事情。反正呢，大概在去年底的时候，因为一些现实生活的，就是反正人生遭逢巨变，这讲真的有点好笑，但是现在回头看都觉得我到底怎么挺过来的。总之人生遭逢巨变，我被迫的需要换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因为 那一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 podcast 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分享我的生活，所以其实那段时间过那么惨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它确实是一个值得分享的点，就是一个要靠北前公司的，就是反正我之前也做过一个靠北我以前在高雄那间公司的一集嘛，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人知道有这一集，反正就是我之前做过。然后现在呢，后来我到了下一间公司，就是我来到台北之后做的第一份工作，就然后呢它也是一个不是很完美的画下一个不是很完美的句点。然后他的这个故事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写成故事。其实我之前有发一篇文在 Dcard 上面，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但我一直很想要做成 podcast， 就是讲出来。只是因为我前阵子一直还处在那种很负面的情绪，一直走不出来，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把它讲出来。但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是时候来整理一下当时到底都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之所以说我那时候想要就是独立开一个节目，就是我想要做一个专门在靠北一些职场鸟事的，然后可能 maybe 可以让大家来投稿之类的。但是因为我真的就是爆肝，后面换了一份工，就是过年后换了一份工作，就真的变得有点，要说忙就是又忙又累，所以就会变成说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这件事情。不然我真的是有想过，还就是那个企划书都快写好了，但是事到如今我也有点懒得再做，因为我真的觉得做节目好麻烦哦。再来就是我换了一份工作嘛，那我在今天是17号，我在15号的时候正式离职了。然后那份工作我要说它好也很难说好，因为它就是有很多，我觉得它会让我多很多素材，就是可以当 podcast 的节目素材。因为这个工作它是就是当客服，然后客服就会遇到非常多几百客人，然后真的是遇到很多很多神经病，就是就连我离职前两天我也是在跟神经病对抗，就是它真的太多素材可以讲了。然后也许以后有空可以把这些事情也整理成素材。反正我现在就在开一些空头支票，就后面有没有做也没有人在乎，因为这节目也没有人在听。但反正就是我做这个工作大概半年吧，然后一开始我真的是抱着一个我想要认真学习的心态，就我没有讨厌那个工作什么，虽然有时候也是真的觉得蛮累的，觉得好啦，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就是好坏参半。好的点就是我该怎么，我现在真的想不到一个任何好的点。好的点大概就是可以准时下班吧，但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准时下班。反正它就是一个上下班时间非常明确的，因为客服这种东西，它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加班的事情，就是基本上有，就算有时候会晚下班，但也就是真的是很偶尔，大概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然后其实也就只是当天的事情没做完，但是面对客人这种事情，我们真的就是时间一到，然后就拜拜这样子。坏的话就是各种层面，比如说遇到很烂的客人，有时候主管也会有一些不是很 OK 的地方。但老实说，我跟同事相处都很愉快，可是总是会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怎么说？这些原因就是长时间的积累之后，它慢慢的磨掉我的热情，加上我本来就不是很 这本来就不是我很感兴趣的领域，然后我也不是，就是一方面不感兴趣，一方面对这东西不了解，然后也没有太大的想去了解的欲望，再加上很长时间做得很不开心之后，慢慢的去叠加起来，就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烦，然后最后就觉得说我还是想要回到以前就是做我喜欢的事情哦。我觉得很大的转折点应该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反正每年新北电竞基地他们都会开一些课程，然后我就是在六月到八月这三个月之间我报了非常多的课去上，那时候就是我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同学一起走，然后聊一聊就觉得说做，我们就突然讲到一句就是让我发生一些小小的改变吧，就是其实也不能说算是改变，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在找工作，但是它有点像是坚定我决心，因为那时候其实找工作找得很不顺，然后我就有点在想说我要不要就是继续撑下去呢，或是干脆回高雄算了。但是其实我必须说我是一个我很不想回高雄的人，这是有很多因素啊，就是反正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但不管是哪一个我都不想要，我都不想这么做。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找工作找得很不顺，就是要不是没有人理我，要不就是我跟某一间公司，而且那个是还以在电竞圈的时候算是蛮有名的公司，然后那时候就是已经敲定了那个敲定了那个面试的时间，然后我都请好假。我必须要说我对前一个公司我比较不爽的点就是请假没有办法请得很随心所欲啊，就是我很多虽然说他给了很多天的假没有错，可是你没有办法用得很随意，就没有办法说我今天临时想请我就请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说那会变得我的事情都变得很没有办法很 free 的去做，比如说我今天临时有什么活动然后想要参加，我没有办法说我明天下午要请假，我不行，就是我一定要前一个月我就那个好，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麻烦。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为了参加面试我还是想尽了办法请好假了，结果那间公司我不想 我也不想说是哪一间公司，反正这也不是很重要，那间公司就突然说、哦、我们已经找到人了，就是他们某一天就是礼拜三吧，就是某一个礼拜三，然后就问我说请问你下礼拜有没有就是哪一天方便来面试，然后因为我隔天刚好休假，所以我就是到礼拜五，而且我还有先跟他说因为我隔天休假，那 我会在周五的中午前回他们就是我可以的时间，那我就是礼拜五的早上十点我就确定了一个可以面试的时间，然后我也就是鼓起勇气写信跟我的主管说我那天要请假，然后我当然是有找好理由， 我总不可能请假然后跟他说因为我要去面试，这当然不可能，就是冒着被骂的风险我还是想尽办法请了这个假。然后呢他们没有回我，礼拜五早上十点他们一直没有回我，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好没关系我可以再等，那后来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礼拜一他们再没有回我的话，那我礼拜二就直接看是要在影视上面问还是说就是打电话去问这样子。结果就是礼拜一的下午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跟我说，而且是礼拜一下午快下班前了，他就跟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人了，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面试要取消。他们想说干，就是我这么久之前就已经跟你们说，然后你们就是过了这么久才回我，就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后来就加上之后投履历就是都没有人鸟我，我就一直觉得说干，我是不是真的很烂呢？我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找工作下去？我到底是要就是继续做这份工作呢，还是说我要干脆回高雄呢？这句话我真的讲过很多次，我希望我接下来可以不要再讲同样的话了。但反正后来就是我在上课，就我去新北电竞基地上课，然后上完之后回去，我就在回去的路上跟那个同学聊天，然后我忘记讲到什么，反正突然彼此应该是我讲还是他讲，反正我们其中一个人讲这句话，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觉得非常认同，那就是说了一句那个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赚钱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那一天过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过生活下去，我真的还是想要 一方面又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另一方面又想要生活下去，就是我没有办法只做一样，所以我只能考虑能不能赚钱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整个生活变得真的很，就是我真的觉得 我不是说我这半年过得很不快乐，但是我觉得我这半年的生活就是非常的无趣吗，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也是我发生很多快乐的事情，我用很有限的休息时间也有用力的出去玩，用力的做很多我喜欢的事情，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想要在任何时间都做我喜欢做，因为我觉得虽然说好，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扯到这里，我做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我还在高雄的时候，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去的第一周就出差，然后那时候是跟公司的人一起去屏东，然后那一天就是超级累，因为那一天就是要一直带带很多，我必须跟大家说，我其实我不知道带小孩跟带大人哪一个比较累，但那个工作是要带大人，然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人更不受控，而且再加上身份的关系，你又没有办法对他们很生气，因为他们是客人，所以我其实觉得有时候带客人会带大人会比带小孩也许还要更累一点，说不定。反正那时候因为我刚开始上班，然后 又因为住家里的关系，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基本上我每天回家，我爸妈就会问我说啊你今天上班都在做什么，然后我都会很努力的想要跟他们分享，但 我后来觉得这样做自己有点像傻瓜，但 anyway 不管，反正那时候我爸也一样问我说今天上班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今天超累的，我只是我其实当下是有一点开玩笑的心态，我只是想要就是想要轻松一下，就是想要就有点很像跟朋友之间嘴炮那感觉，就是我觉得哦干我今天超累的，但当然我不可能跟我爸说哦干我今天超累的，我说、哦、我觉得我今天很累，然后我爸就突然很不爽说啊工作本来就很累啊，然后我当下就有点吓到，我想说我又没有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觉得我后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遇到很累的事情，我都会跟自己说哦这是理所当然的，工作本来就很累，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我不能说我爸是错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是对的，就是我怎么说，我觉得工作不一定要是很累，就是工作也可以应该要是如果我喜欢，我真的喜就是这份工作真的是我真心喜欢的事情的话，就算很累我也应该要很快乐，可是对于那一份就是我在高雄做的那个工作跟我前一份就是我刚离开的这个工作，我都只有感觉到累，然后我没有感觉到快乐这件事情，就是虽然说我之前在电竞公司，就那间公司虽然说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它让我人生遭逢巨变，然后画下一个不好的句点，我真的觉得那间公司就是烂到爆，但是我有很多的我有很多的时间在那边的时间我其实都算过得很快乐，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在做很多我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就是以我自己个人或者是现在很多以一个出社会的人来说，你的日常生活就是非常大一部分都在工作，然后你还不快乐的话，那到底就是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在跟那个同学讲完这句话，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因为真的扯了太多东西了，就是讲的那一句能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又可以赚钱多是一件多好的事情，我就突然醒过来，我就觉得我不能就是这样放弃，我应该要再努力的去让自己就是找一个我自己真的会喜欢的事情来做，然后也加上那时候工作压力真的很大，到后期比如说我的同事，那我自己其实到后面是我们就是一个人都在做好几个人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就是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啊！我明明应征的工作是 A， 可是我到最后却在做 A 加 B， 然后甚至可能会加到 C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而且 它是一个常，它后来变成一个常态，因为公司真的我不知道是补不到人呢，还是就是不想补人，但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对我当时最在这间公司待到后期的我来说，就是变成一个不小的压力。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真的很不爽，我不爽到我那一天就是在104就是狂投了好几间公司，但都是我想过要投的，所以就是我没有乱枪打鸟。有这个契机，我就直接就把履历投进去，然后就很幸运的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刚好找到了愿意就是面试我的人。反正我最后是录取，就是我接下来要去的这间公司。就是不要细说这间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因为我还没有真的进去，所以我其实也都是很片面的了解。但是在面试时让我感到我喜欢吗？就是我满意的点是，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经历是什么，就是他们从来不 care 我的经历，因为我自己对于我的经历，不管是学历还是经历，其实我都蛮自卑的。然后我也觉得我其实会找不到，就是很难找工作，其实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学经历所致。但是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 care 过我的经历， 也没有 care 过我的学历，特别是学历。甚至到第二次面试还直接跟老板，然后那个老板其实是讲出来就是会有一些人知道他是谁的人，就是我不能说我很崇拜他，但他确实是一个我真的不敢想象我居然有一天可以坐在他面前然后跟他对话的一个人。那个我甚至不觉得那是一段面试，因为过往的面试到第二次的时候其实都是跟比如说像是人资在谈一些比较更具体的东西，但是跟这一位老板聊天其实就是很舒服的在聊天，就听他讲一些就 也不是说在说教，就是感觉就是很单纯的在分享。然后他也是说他觉得做这份工作要真心，你要真心喜欢你才能，我有点忘记，但反正他就是说希望就是我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的。然后觉得说就是这段话再加上我前面讲的，就是我跟同学聊天的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都很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观念，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工作很痛苦，很就是会不喜欢工作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必须要去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遇到很累的事情，我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爸就一直跟我说，哦，工作本来就很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每次在抱怨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件，就是会有一种，我干嘛抱怨啊，这不就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他们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很认真在思考说，知道就是工作跟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我真的没想到我居然会讲这些，我只是想要闲聊而已。那来总结一下这一年我到底过如何，我真的觉得这一年就非常的惨，这真的是只有一个惨字可以形容，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再更好，就是因为每年都会选一个字来代表这一年，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的话，这一年就是惨，这我真的没有想过人生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就是没有办法一时半会的讲出来，尤其我就是这么临时的想要来录音，我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反正就是如果之后还有时间的话，我再看看要不要录一集来聊聊我到底就是停更的这段时间到底都做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一段时间就是那一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像小说，或者很像电视剧，或者是很像我在 D 卡上面会看到别人发生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它有一天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当时也是，其实心情的转折也是蛮多的，但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太具体的说明。那不然就先来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 最近发生的事情就一定要讲到上个周末，就是九月。其实我觉得最近真的太多太多事情了，就是反正我就是一个 CFO 的粉丝嘛，基本上只要 REST 还在那边，我应该就一直都是 CFO 的粉丝。然后他们今年就是季后赛的时候都会办线下观赛，就是办在他们那个中信的那个园区。然后当时呢，反正春季赛的时候也有去，那春季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在决赛前被打倒了。然后夏季赛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如果有看 PCS 的话，就知道他们夏季赛神罚嘛，某一场第二轮的时候打到地狱猪就同神战队，打到地狱猪之后呢，然后就是有一些人比较皮啊，在同神死了之后，然后直接在人家身，那时候好像还没死哦，但是已经基本上快死了，然后在人家身上跳舞什么的。接下来就一路面对七连败，然后就是快差一点要没有季后赛的情况。那时候真的是快被吓死，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整个人真的是整个心情都很 down， 因为每次就是下班打开手机或者是回家打开手机，然后看到永远都是 CFO 今天就输了，然后就觉得说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神罚。那还好最后终于赢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季后赛嘛。季后赛其实我觉得每一场都超抖的，除了打大洋洲以外，就是打 DCG 那时候会很抖。那时候就是我去 CFO 的那个线下观赛，反正他们后勤基本上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然后他们就那时候就问我说：“你觉得今天怎么样？”然后都说：“哦，我超怕今天是最后一次了。”然后还好就那一次有赢，但是那一次也是很惊险，那是打了一个一小时的大战，但是那一次还是有赢。接着再过一个礼拜就是要打 FAK，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怕，但是很怕的时候一边就是那时候很怕的点是因为春季赛最后就输 FAK，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一方面又想复仇，另一方面又想要觉得自己应该要做好心理准备，就也许说今天可能会输掉，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对他们很抱歉，就是我是粉丝，但是我居然完全不相信他们。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很怕说自己会毒奶什么的。但最后还是赢了，然后赢了之后呢，隔天要打的是 BYG， 然后 BYG 因为 BYG 夏季真的很猛，所以我就觉得说，感觉好像没什么机会耶。所以隔天我也是带着一个今天也许就是最后的心情去了，因为那一场就是决赛前嘛，就算是半决嘛，反正就是败部的决赛，所以就是输了就是没了嘛，但是赢了就是去世界赛加去总决赛，所以当时我一直跟自己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心情很平静，但是当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又变得很紧张。可是前面就是我其实那天我只是想着说我们不要被三比零就好，可以赢一场都好，所以第一场赢的时候就 OK 了，可以了。然后第二场赢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机会耶，居然可以赢两场，就后来又被追了两场，我就觉得整个人就是快不行了。然后第五场又打得非常激烈，但还好最后还是赢了。然后就大家都在那个中信的那个南港旗舰店就是在狂欢，就是完全没有想过说居然可以看 CFO 进总决赛，因为今年总决赛是线下嘛，然后线下就是他卖票的时间是8月中，然后那一场比赛是8月底，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抱着一个虽然我那时候还完全不知道说到底决赛的对战组合是谁，但是单纯抱着一个抱着一个参加线下赛的，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参加线下赛，上次参加线下赛还是在高雄，就是 LMS 的最后一次的下决，所以就抱着一个很久没有参加线下赛的心情，就是买了票，然后我也不 care 说到底有谁，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反正最后大概是 PSG 打 BYG 之类的，然后有可能会有 JT， 所以我就是完全不期不待，因为反正没有 CFO 对我来说，我就是没有很 care 说谁会赢嘛，因为反正都不是，就是都输赢都精彩那种感觉，但是没有想过说 CFO 居然有一天能够就是进。有一天有这个机会进到总决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 好像就可以把时间快转到总决赛那个周末。那周末我真的是非常的累，虽然才过一个礼拜，但我都觉得这辈子就这一次就够了。但周末我真的是有史以来做最忙，就是休息时间最少，然后做最多事，真的是有点在挑战我极限的感觉。然后真的觉得过了25岁之后，真的这种事情真的少做，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好像只能活在大学时期，就是真的现在没有那个体力干这种事情。反正那一天就是9月9号那一天，然后早上我先跟朋友约在国父纪念馆，就是我们要去松烟看那个地社的展览。然后去完之后呢，他要陪我去信义区，因为我那时候我礼拜天要看演唱会，然后因为反正就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先，反正距离去 PCS 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先去演唱会那边，然后先拿我事先预购好的周边。然后好了之后呢，我们又直接从信义区，然后前往和平篮球馆，然后前往和平篮球馆，就是大概3点多的时候，然后一路一直待到结束，就是10点多。然后反正总决赛的事情，我觉得有点太多，没什么好讲，就是有点太流水账了，所以就先这个样子。反正我觉得总决赛的体验是很棒，虽然说那个入场的礼包真的是有够烂。我觉得最好的，我不知道，最好的可能就是那个尊爵礼包的那个袋子，就是那个外包的那个袋子，然后其他东西我都觉得很烂，尤其是他还有送一个，就是有人会拿到猫咪，有人会拿到露露的别针，然后那个别针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好像我自己去做也是可以耶，就完全没有设计，他就是把美术图拿去印成一个徽章，然后就当成就是应援礼包。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干这到底是傻小。还有那个就是表情，那就是你在游戏可以按那个表情，然后他把那表情做成贴纸，然后就觉得这到底是傻小，超烂。就是真的最好就是那个尊爵礼包那个袋子，那个束口袋质感超好。就我跟人去看演唱会，我直接拿那个来装手灯，那个东西质感超好，就是感觉所有的预算都拿去做那个。然后还有选手卡，我就觉得不好也不坏，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运气也是不好也不坏，但至少我有抽到俊佳，就也算不错。然后后面还有人就是跟我换 rest， 就这样。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这个入场礼包就是一个灾难，但是总决赛整体的体验都是很好的，我必须说。然后决赛出来大概是10点多，然后那时候就跟朋友一起搭计程车去唱 KTV， 然后一路是从11点多还是12点吧，一路唱到早上6点。我觉得唱歌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体验，因为那一局真的很大一团，就是有主播赛品，有选手，有后勤，然后也有就是像我这种很奇怪的人，就刚好朋友的朋友，所以就是参与到。然后一开始我觉得很怕，我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因为一开始以为是朋友之间小聚会，就后来发现越来越大团。但是后来就是也是蛮庆幸自己有去，因为认识了一些新朋友，然后就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因为我这个人这辈子呢，夜唱的次数两次哦，那个是第二次，然后一次是发生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大学4年我只夜唱过一次，而且那一次去完之后，我那一整天我都跟死人一样，我就一直狂睡。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我这辈子真的不要再去夜唱，然后我真的没想过就是还有第二次。然后反正那时候6点出来，到家是7点，整理一下7点半就睡觉。然后本来是想要睡到11点起床，就是我定了11点的闹钟，但是我居然在10点就醒，我7点半才睡，然后我10点我就自己醒来，我真的觉得很靠北，就是真的累到不行，然后完全睡不着，就是真的睡不。我那时候10点醒来的时候，我还想说哦还早，还可以再睡一下，就完全睡不下去。然后就大概11点多就出门，然后就真的是抱着一块死的心态，而且我住在内湖，我要去中和，应该说我要先去板桥， 然后去板桥之后再搭公车到中和环球，就是真的是一个死人行程哎、欸。然后那一天是为了看 BYG， 然后看完 BYG 已经四点喽，五点我要看演唱会。我四点从中和环球先搭计程车到板桥，然后再从板桥就是一路搭板南线到市政府，然后市政府之后我带我最快的速度走到那个新一区那个场所 A11 上面那个新一 Legacy， 我真的觉得真的超累。然后我朋友还说，到底为什么会有人穿 BYG 的队服去看演唱会？我也不想，你知道吗？虽然我没有买他们周边的 T 恤，就是我没有买那个 Phoenix 他们出的那个 T 恤，然后原子少年的衣服我只有海王星而已，我也不可能穿海王星去。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居然要穿 BYG， 就完全也没有时间换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就这样穿着 BYG 的队服，戴着 BYG 的口罩，然后非常格格不入的出现在里面。但是还好啊，反正就应该也没有什么人会 care 我到底穿什么，因为大家也不认识 BYG 嘛。然后那时候还有个很惨痛的经验，是我天亮到家之后呢，我忘记帮我的手机充电，我也忘记帮我的行动电源充电。然后我人到板桥，当时我人刚到板桥的时候，我就在捷运站租了一颗行动电源。但是呢，我不知道是那一颗本来就没什么电，还是怎么样，反正大概我人才刚到中和，那个行动电源就没电了。然后我那时候手机的电大概只有一半，但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想的非常的完美，我想说没关系，我等一下回捷运站的时候，我再去租一颗新的就好了。就是我想的非常的美好，可是我就是完全没有想到那一天会来不及。所以就是我后来到板桥之后呢，我也只能就是赶快去坐车，我也没有时间还那颗行动电源。然后我就这样带着快要没电的手机去看演唱会。就真的非常的惨，就是我最后从那个会场出来，然后到我走到捷运站的时候，我的手机已经只剩 5% 电，就已经整个荧幕都暗掉亮不起来那一种。然后我好不容易就是租了一颗新的电源，然后在回家路上把它充饱，我才能勉勉强强的再回到内湖的时候有一点电可以用，可以让我传讯息给我朋友。但是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但我绝对不会想要再体验一次，因为接下来一直到反正就是这一整个礼拜，因为很多人演唱会玩会有什么废人症什么，就是你还会一直你会一直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或者是因为加上上礼拜还看线下赛，可能会有线下赛的废人症。但是我呢，我个人的废人症就是完全出自于就是我那两天非常极限的行程，就是当然也是有一点还活在就是那两天的，就是因为那两天真的跑了很多行程，所以就是会就是那段时间会一直跟朋友聊到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欸，我怎么我感觉周末才刚过完啊，怎么已经礼拜四、礼拜五了？但是那时候的废人症完全就是真真实实的废人症，就是我那一就是这个礼拜下来，我只要下班一回家就是睡觉。然后我这个礼拜我有吃晚餐的时间只有两天，真的只有两天，我就是回家就直接睡，一路睡到大概我忘记几点，有时候晚一点会到三四点，有时候早一点就是一两点，然后起来就大概洗个澡，然后手机充一下电，然后就是说甚至 有一次我真的完全忘记充电，我就只能去公司偷电，就真的很累，完完全全没有体力的那一种累。然后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现在已经礼拜六要礼拜天了，所以我只能说这种事情真的就是真的到25岁以后真的不要轻易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我只能说它是一个很难得的回忆，但这辈子应该不会再做了。差不多可以做个总结，我其实没有想到会录这么久，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因为我可能就觉得只是稍微讲讲废话，然后我应该会接着剪嘛，因为我本来很困，就是因为很困我才来录音，就想说讲讲话让自己清醒一点，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要看电影什么的。我觉得因为还有很多事情想想，但我觉得留一点遗憾，我下次才会有录音的动力，所以今天就先到这边，虽然有点没头没尾，因为我也没有做一个什么收尾的，那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不然就回到我预测这个主题，三年过去我还喜欢自己吗？我很难定义说我到底喜不喜欢自己这一点，因为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很讨厌我自己的。但是呢，就如同我在今天这一期所讲的内容里面，我觉得我 有在更加的去探索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有在更努力的想要去了解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抗拒社交，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然后就想要去迎合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是渐渐的，其实在这几个月我有很努力的想要去多认识，因为包含我参加课程，我参加营队，然后包含我就是跟朋友，我基本上是不会去跟这么多陌生人一起去唱歌的，但也是因为有趣，所以也是有多少认识到一些人，然后 这段期间真的认识了非常非常多人。姑且不论说这些认识这些人对我的现实生活有没有帮助，因为很多人可能认识这些人，认识新的朋友是为了要拥有人脉，是为了要对自己未来有所帮助。我其实不知道认识这些人对我的人生有没有帮助，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们带给我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探索自己也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分吧。那我就今天就先到这边吧，就这样，拜拜。